好，弟兄姊妹，主内平安。
平安。
好，我们今天来看创世纪第十章哈，我们看第十章。首先，我们看第一节到第五节，挪亚的儿子闪、含、雅弗的后代记在下面。洪水以后，他们都生了儿子。雅弗的儿子是哥灭、马各、马代、亚完、土巴、米舍、提拉。哥灭的儿子是亚什基拿、利法、陀加玛。亚完的儿子是以利沙、他施、基提、多丹。这些人的后裔将各国的地土、海岛分开居住，各随各的方言、宗族立国。啊，好，我们首先来看哈，第一节到第五节呢，提到的是啊，挪亚的儿子闪、含、雅弗的后裔。然后呢，二到五节呢主要讲这个。雅弗的后裔哈，雅弗的后裔。我看第一点哈，第一点说，然后呢，这些就是挪亚的后裔啊，闪、含还有雅弗。注意哈，家谱或者说翻译成世代哈，或他们的世代。说洪水之后呢，又有后裔出生呢，归于他们。首先呢，创世纪第十章，它是连接的是创世纪第九章结尾的部分啊，就是九章的24节到27节。挪亚在酒醒了之后，知道他的小儿子含对他所做的事情，然后呢就发出了预言，其中呢有人受到咒诅，然后有人呢被祝福啊，关于那段预言。所以说整个第十章呢提到闪、含、雅弗他们的后裔的家谱的时候呢，你主要拿它去对跟第九章24节到27节当中关于其中的咒诅和祝福的那些经文啊。第二节说雅弗的后裔呢，就是哥灭、马各、马代和亚完，还有土巴、米舍和提拉啊。好，我们来看哈，首先呢我们看一下这个地图哈。嗯，我们看一下，哎，对，这个，我们看一下哈，这里呢就是雅弗后裔呢在世上居住的大致的一个图哈，大致一个图，我们看到哈，这个黄色的部分看到没有？黄色的部分，有很大一部分在今天的这个欧洲哈，在今天这个欧洲有很大的一部分。好，我们来看。小话，对，首先呢，长子是哥灭啊，哥灭就是完全的意思啊，也表示完结或者是结束的意思。然后是马各啊，马各呢就是哥格之地的意思，哥格的地方，哥格就是山岗，山岗。在圣经当中，这个哥灭和马各被称为北方的极处啊，被称为北方的极处。以西结书38章第6节，哥灭人和他的军队，北方极处的陀加马族和他的军队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哈，这个哥灭和马各，看了吗？哥灭和马各在最北边的地方，看到没有啊？在这里啊。去北边，我们来看一下。后面是马代，马代哈，马代呢也可以读作这个米底亚人，他的意思是中间的地带哈，中间的地带。我们来看一下，马代哈，马代在这里，马代波斯啊，马代就在现在这个今天的这个差不多伊朗这个地方。我们知道马代呢后来呢被波斯啊所统治，成为波斯的一个属地啊。在圣经当中呢，马代和波斯通常是看作一个国家，就是单理书当中，在单理书8章第1节啊到第8节，那个有双脚的公绵羊就是马代波斯啊。在圣经当中呢，后来呢这个波斯国呢，波斯马代呢取代了这个迦南底国啊，取代了巴比伦。 然后呢，圣经当中那个古列王就是波斯王，而进攻那个加勒底的那个马代人大流士，他被这个波斯王古列啊封为这个加勒底王啊，封为加勒底王，或者是巴比伦王封为加勒底王。在圣经当中呢，波斯和马代呢是作为一个国家啊来记载，在单理书十九章，单理书第八章二十节说，双脚的公绵羊就是什么马代和波斯王。然后呢，我们看这个以斯帖记第一章十三节的时候呢，在这个波斯国，他这个王宫里边，在王左右呢，经常见王面坐高位的呢，是波斯和马代的七个大臣。我们看到哈，而且呢，单理书第六章呢提到这个马代和波斯人呢，他们有他们做事的这个原则和这个定力啊。他说他这个按照这个马代和波斯的定力是不可更改的啊。在圣经当中呢，马代和波斯呢是被看到同一个国家。实际上由这两个国家的人呢一起统治啊。往后看，后边再往下啊，亚蛮哈，亚蛮呢有的地方把它翻译成希腊哈，亚蛮啊，一个叫希腊，它的意思就是兴奋的火热的。在单列书第五章当中呢，提到那个从西边来那个公山羊啊，将那个双脚的公绵羊那个顶倒在地的，就是这个亚蛮，也称为希腊。看了吗？这也就是亚蛮，这就是亚蛮，在这个地方。就是后来取代波斯国的希腊国啊，单就说八章二十一节说那公山羊就是希腊王啊，希腊王，希腊呢原文做什么？亚蛮哈，还有土巴还和什么？和米舍。土巴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呢？土巴就是那个土巴该隐的那个土巴哈，就是从什么地方被带出来，或者说从谁而出的，就这样一个意思啊。土巴。还有这个米舍啊，米，我们来看一下，看到没有啊？土巴和米舍在今天的这个大概位置，在今天的这个土耳其的境内啊，在这里哈。土巴和米舍，米舍，丹里有个朋友叫米沙。啊，和这个词读音是一样的。米舍呢，和这个土巴和米舍靠近希腊，在今天这个土耳其境内，啊，以及结束二十七章十三节，土巴人、米舍人是干什么的呢？用人口和铜器，啊，兑换货物的，啊，用人口和铜器兑换货物的。还有提拉就是渴望或者说强烈盼望的意思。提拉哈，我们看一下，提拉在这里，大致在这个地方啊。我们看一下，就三十八章。以西结书三十八章呢，提到了这个这些国家，在以西结书三十八章当中提到这些国家，你可以去看一下。往上，哎，往上，不，往下走。第三节哈，从第三节开始呢，开始讲这个亚弗的长子哥灭的后裔哈，说哥灭的后裔是亚什基拿和利法和陀加玛啊。首先看这个亚什基拿、利法、陀加玛，看了吗？亚什基拿、利法、陀加玛，在这一块啊，在土耳其的境内呢，往东北方向啊， 亚述西拿呢更靠北，看到没有哈，在这个地方。好了好了，转回来。对，亚述西拿是什么意思啊？亚述西拿就是说，形容像那个火一样落下来的意思啊。亚述西拿，在耶利米书51:27啊，提到亚述西拿。然后呢，这个律法，律法就是破碎的意思，律法，啊，律法就破碎的意思。在这个历代志上1:6呢，这个律法也被称为低法啊，低法。还有另外一个叫陀加玛，陀加玛呢，它的意思是骨头的意思啊，或者说骨头破坏者。在圣经当中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立法托加玛，好，在圣经当中哈，这个托加玛他是住在北方极处的民族，然后呢以这个军队著称，而且呢他主要生产这个马、战马还有骡子跟战斗相关的事情啊。以节录38:6，哥灭人和他的军队，北方极处的托加玛和他的军队，看到没有哈？主要以军队著称。还有一期结束27:14，陀加玛用马和战马并骡子兑换你的货物啊，他主要是以军队著称，然后呢还有军队相关的这个马、战马还有骡子。我看第四节呢，提到亚蛮的后裔哈，以利沙、他师、基提、多丹啊，我们来看，他是在这里哈，他是就是今天的西班牙，就是当年那个约拿躲避耶和华，逃避耶和华的，让他到尼尼微船的，他跑到这个地方，这个他是就是说当时的地级哈。然后呢，多丹在这个地方是个岛哈，在土耳其的南部有个岛，还有基提也是个岛，然后从亚蛮出来的。我们来看哈，哎，我看一下那个以利沙啊，以利沙在这个地方，以利沙在今天的这个大概是意大利的这个地方，在《使徒行传》里面那个意大利这个地方啊，都是岛国，都是很远的，比较远的岛国。以利沙的意思是神的救恩或者神的救赎的意思啊。以利结束27:7，你的凉棚是用以利沙岛的蓝色、紫色布做的啊。以利沙就是《使徒行传》当中的那个意大利啊，在《使徒行传》当中有一个哥尼流，是意大利营的百夫长啊。然后那个保罗投奔的那个亚居拉和他的妻子百居拉，就是从意大利来的这个犹大人。他师呢，就是今天的西班牙。他师就是黄色碧玉的意思，就是说那种宝石的意思啊。他师，他师在当时的时代呢，圣经用它来指什么地级啊？诗篇的72:10，他师和海岛的王要进贡啊。然后呢，以赛亚说60:9，众海岛必等候我，就是首先是他师的船只啊，还有连他们的金银。我上一点。后边还是基提和多丹哈，基提哈，基提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坚固的硬块，或者说捆在一起的意思。基提，基提，还有多丹啊，基提和多丹。基提呢？大概位置在今天的这个塞浦路斯，在使徒行传当中呢称为居比路啊。使徒行传当中有一个啊，我们看到哈，在使徒行传当中呢，这个 初代教会呢成差遣，巴拿巴和扫罗呢到居比路去传福音建立教会。啊，看一下居比路集体，就这个地方，这个岛。使徒行传当中有这么一段记载啊，在使徒行传的十三章一到六节啊，其中提到的这个萨拉米和帕佛都是这个岛上的城市啊，岛上的城市。多丹就是领袖的意思，在历代志上1章7节呢称为罗丹啊，称为罗丹。孩子们看一下，就是这个很小的这个岛，看到没有哈？很小这个岛。我们再往下看，说第五节哈，说这些人按着他们的地界啊，注意哈，原文说被隔离在众海岛的列国，个人按着他们的地界或者是邦国，归于他们的舌头或者方言，归于他们的支派或者说宗族啊。这里用这个词叫支派啊，就是创世纪8章19节，一切走兽、昆虫、飞鸟和地上所有的动物各同其类，然后呢也都出了方舟。我们需要注意哈，圣经为什么说这些人被隔离在众海岛？我们知道在洪水之后啊，人往东方迁移，然后在东方建造什么抵挡神的巴别塔。所以说后来的时候呢，神变乱人的语言啊，他们就按照个人的宗族、个人的这个舌头方言，然后就分开了。然后这位亚弗的后裔呢，就被原文哈被隔离在，我们看一下这个图哈，隔离在这些比较远的这些海岛上，看到没有哈？这些就大概就在今天的欧洲哈，在这个地中海、这个黑海和里海附近，这都是一些海岛，看到没有哈？都被隔离在这个地方。也就是说，我们需要注意哈，洪水之后呢，你看这个8章19节，出了方舟各从其类。其实在这里呢，在巴别塔之后也是按照这种各从其类有分别给隔开的。神在洪水之后呢把人隔开，为什么呢？免得人一起起来抵挡神，然后呢迫害神的民，就是这样个意思。所以说这个亚弗的后裔啊，他就是圣经当中的众海岛，注意哈，被隔离的众海岛。你看诗篇97篇哈，耶华作王，愿地欢喜，愿众海岛欢喜，说的就是亚弗的后裔。以赛亚说24章15节，因此你们要在东方荣耀耶和华，在众海岛荣耀耶和华以色列神的名。以赛亚说60章第9节，众海岛必等候我，看到没有哈？以赛亚说66章16节，我要显神迹在他们中间，逃脱的我要拆到列国去，就是到他施、普勒、拉宫的路德和土巴、亚丸，看到没有哈？并素来没有听到我名声、没有看到我荣耀辽远的海岛，我必将我的荣耀传在列国中。以赛亚66章16节到20节提到，神又将福音呢，将他的名传到什么？那些遥远的众海岛，就是亚弗的这些后裔所居住的地方，啊。并且在以赛亚书66章提到呢，这些人会从这些众海岛回归。然后这一幕呢，最后你会知道，在使徒行传的那个五旬节那一章，啊，在天下呢有虔诚人呢来耶路撒冷过节，就在那一章。所以说，在创世纪10章讲到这个亚弗的后裔，他什么意思哈？首先呢，我们可以看到，神使亚弗的后裔在世上扩张。并且呢，使他们当中有些人啊，能够得以听到福音真理，能够认识神，能够住在什么闪的帐篷里。其实你看刚才这个地图哈，你看一下，这个黄色的这些图标是亚弗的后裔所居住的地方，你会发现一个特点啊，就是说，亚弗的后裔呢。他居住的地方基本是新约圣经初代教会传道的这个地界，你看到没有啊？那些欧洲的海岛、地中海周围的海岛，而且其中起入当中亚细亚的7个教会就在这里，你看一下，亚细亚的7个教会在这个地方，在这块就是今天这个土耳其境内。也就是说，你要知道圣经里边提这段什么意思。其实神对这个亚弗的预言，他是在什么时候真正应验的？就是在使徒行传 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那个时候说从众海岛，从他是啊，从意大利，从遥远之处的众海岛来回来的这些人呢，他接受了福音。然后当他们过完节回去的时候，福音就带到这亚细亚也好，这意大利啊，这他是西班牙，这些欧洲，这些就是今天欧洲的这些地方啊。耶稣基督的福音最早的时候呢，在初代教会建立之后，就是从母亲节那天开始扩展到这个亚弗的后裔所居住的地方。所以说创世纪第十章讲到亚弗的后裔的时候，他所说的就是跟福音有关啊，愿亚弗怎么样扩张，亚弗的后裔就散开了，你会发现哈，散开了啊，就像这个地图一样散开的这些众海岛。然后呢，愿亚弗住在什么闪的帐篷里，看到没有啊，愿亚弗住在闪的帐篷里。我们看这个第六节到第七节，韩的儿子是古时麦西弗迦南，古时的儿子是西巴哈菲拉萨夫他拉玛萨夫提加，拉玛的儿子是示巴底旦啊。我们来看示巴底旦，从十章第六节开始呢，开始讲什么韩的后裔，韩的后裔哈，而且呢后边还会专门提到被挪亚咒诅的韩的小儿子迦南及其后裔啊。我们来看第六节哈，说然后呢，韩的后裔是古时和，注意哈，埃及，我不知道为什么翻译成麦西哈，其实原文是埃及的意思。还有弗，还有迦南。首先看古时哈，古时就是黑的意思，什么意思呢？我们知道圣经当中那个以扫啊，生下来是什么？浑身长毛，浑身通红，表示什么意思呢？神就用这种非常奇迹的方式来证明这个以扫是属血气的，他不是属灵性，所以说他厌恶，他不愿承担这个长子的职责。他不愿继承的从亚伯拉罕，从他父亲以撒开始那种献祭住帐篷的生活，他选择打猎，在身上征战。所以说上帝让他生下来呢，就让他的皮肤啊显明这个人他的内里是什么呀，他就是一个血气之子，属血气的。这个古时生下来是个什么人啊？是个黑人，我们注意哈，通体都是黑的。神用这样的一种方式，这是一种奇迹哈，证明什么？证明古时和他的后裔是什么？黑暗之子。在耶利米书十三章二十三节说，古时人岂能改变什么皮肤呢？古时人岂能改变皮肤呢？而且注意哈，在诗篇第七篇，那位鼓动扫罗迫害大卫的便雅悯人也叫什么古时。哎，一个以色列人起名叫个古时，就证明他爹，从他爹开始就知道这个人将来是个畜生，是个黑暗之子啊。说大卫指着便雅悯古时的话，向耶和华唱琉璃歌，耶和华我的神呀，我投靠你，求你救我脱离一切追赶我的人，将我救拔出来。我们教会那个之前讲到讲过哈，这个便雅悯古时呢，他就是扫罗身边一个比较重要的人。扫罗呢，你会发现扫罗深受他影响，这是为什么？你能解释扫罗后来有的时候悔改，有时候又改回去，有时候说放过大卫，有时候接着又去追逼大卫，因为身边始终有这样一个黑人啊，我说这个黑化的人，这个黑暗之子在里面啊。所以说弟兄姊妹，这个古时啊，你通过他的肤色啊，其实你要注意到另外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古时实际上它是一种信仰上的状态，就耶稣所说的光在中间，不接受光，不明白光，不信耶稣，不真信，不明白真理，听道听不进去，听不懂，这就是处在黑暗当中啊。当你在黑暗当中呢，越来越黑的时候，越来越黑化的时候，古时最后就生成什么来？生成凝露来啊，就彻底的走向抵挡神的道路啊。然后呢，帖撒罗加前书五章呢告诉我们呢，我们是光明之子，不住在黑暗里，所以要谨守自己，预备主再来啊，不要像那些黑暗之子，没有灵性的畜类啊，天天说平安稳妥，然后灾祸忽然临到，绝对不能逃脱审判。所以说这个韩的后裔古时 他就是一个黑暗之子。从古时开始之后，那些后裔都是活在黑暗当中啊。古时的儿子当中有一个大恶人，就是宁禄啊，就是宁禄。然后呢，麦西其实我不知道叫麦西，麦西就是埃及的意思啊，就是科普特。什么意思呢？原文就是两个狭长的通道或者海峡。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点一下这个图。哎，等一下，关了关了关了。然后呢，打开这个，这个韩的后裔，我们来看啊，看到这个红色的吗？这就是韩的后裔哈，这是古时哈，埃及，就是麦西哈，埃及，看到没有哈？符，好，回来，转回去，转回来，转回来。好，我们来看啊，这个埃及呢，它的意思是两个狭长的海峡啊，剪一下吧，我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看到这个埃及这个地方呢，它实际上它是，你看到没有哈？它里面有尼罗河啊，有各样的河啊，你看到这里哈，这里还分出来白尼罗河、蓝尼罗河，然后还有红海啊，它是周围有海的地方，有河的地方。埃及我们来看一下，埃及在圣经当中呢是上帝的子民暂时寄居的地方。亚伯拉罕呢和雅各都曾在饥荒年代下到埃及，在新约圣经当中，约瑟曾经带着耶稣在埃及寄居啊。埃及呢很多时候是一个寄居的地方啊。在圣经当中呢，埃及人第三代的时候可以入耶和华的会啊。在申命记23:7说，不可憎恶埃及人，因为你在他地上做过什么寄居的，他们第三代子孙可以入耶和华的会啊。埃及呢在今天来说呢就是普通的这个外邦人啊，我们寄居在埃及，寄居在世界啊。这些人呢如果接受福音啊，到第三代，就是意思是他长期聚会啊，已经形成了这样的习惯，他可以入耶和华的会，可以得救啊。但是呢像那什么摩亚人啊、亚门人啊这种的，虽然呢跟亚伯拉罕的后裔是有点关系，但是因为他们作恶啊，就今天来说假基督徒，他不可以入耶和华会。但是埃及人呢，这种普通的外邦人啊，还没有说恶到极处的，他长期的聚会归信之后呢，他可以在教会当中啊。埃及呢也是今天教会呢传福音做见证的地方啊。埃及在圣经当中的另外一点大家注意啊，它主要指什么呢？在属灵上，你看这个启示录11:11哈，说那个两个传道人呢倒在大街上，那城按着灵异叫索多玛，又叫埃及，就是他们的主钉十字架之处。埃及在圣经当中呢主要指属世界的这个情欲、情怀还有贪心。埃及呢也指世俗小学人的道理。埃及也是呢以色列人为奴的地方，就是今天很多基督徒呢贪恋世界，在世界上打拼赚钱，然后贪恋世界的情怀情欲的地方啊。我们看到民数记11哈，我们看到当时那个时代有很多以色列人，包括今天很多基督徒呢就沉迷于埃及，甘心为奴，不愿离开埃及到教会安息啊，就会听到有很多人呢就像民数记11一样啊，闲杂人嘛，在旷野大大的起贪心啊，要肉吃啊，要鱼吃，然后说以前在埃及呢不花钱就能吃鱼、吃黄瓜、吃韭菜啊、吃葱蒜啊，就这种的。在今天呢，我传道这么多年啊，包括牧会几年，我在教会当中或者在其他教会呢，我也见过这种畜生。在教会聚了几年会呢，天天在教会就是贪财好色，然后就要不然就说你给我祷告生意啊、钱财啊，哎我家怎么样，哎我婆怎么样，哎我孩子怎么样，就把他家的破事搬到教会来没完没了，就这种的。还有的呢那更离谱，打电话问我怎么做生意啊，下一步怎么投资， 我怎么可能知道这些事情啊？这些根本没有真信的基督徒，就是贪恋埃及、贪恋世界的基督徒啊。你要注意呢，埃及在圣经上，它那个它的重点还不是地理位置，重点呢是它在属灵上的意义，以及埃及呢今天给我们教会的关系啊。还有这个福，福呢，在有的地方也翻译成利比亚啊。我们来看，福就在这个北非这个地方，看到没有哈？在这块上，福啊，挨着埃及。这个地方，在圣经当中哈，耶利米书和以西结书呢，还有纳鸿书，都提到这个弗人啊。弗人呢，在圣经当中是战士，然后呢，是埃及的同盟哈。你看耶利米书46:9啊，拿盾牌的古实人和弗人。还有以西结书27:10啊，弗人在你营中做战士。还有以西结书30呢，和纳鸿书呢3:9-10呢，也提到这个弗人呀，最终啊和埃及人一同倒在刀下啊，被这个他们的地界全部被这个尼布甲尼撒所掳去啊，所掳去。这就是这个圣经当中的弗啊，弗人。然后呢，谈到这个弗人和埃及的关系的时候哈，我们看到以赛亚书20，在圣经当中呢，在以赛亚书20呢，神借着先知呢，以赛亚呢，来显明这个古时埃及，啊，包括埃及的这些同盟他所要受的惩罚。这段很有意思啊，看这个以赛亚书20啊，说亚述王萨尔根打发帕尔坦到亚沙到。亚拿托那里，塔尔根就攻打亚什托，将城攻取。那时耶和华晓谕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说：“你去掉你腰间的麻布，脱下你脚上的鞋。”以赛亚就这样做，露身赤脚行走。啊，大家注意，这里很有意思啊。就是把裤子脱了，把衣服都脱了，然后光着屁股说，耶和华说，我的仆人以赛亚怎样赤脚露身赤脚行走3啊，还走3啊，作为关乎埃及和古时的预兆奇迹啊，照样亚述王也被掳去古时埃及人，掳去古时人无论老少都露身赤脚，露出下体，使埃及蒙羞啊。神为什么让他的仆人以赛亚啊脱了衣服脱了裤子，然后啊，光着身子赤脚走3，就是为了你看20告诉以色列人啊，这个埃及和古时靠不住啊，啊，说以色列人必因所仰望的古时所夸的埃及惊慌羞愧啊。那时沿海一带人居民必说，看到我们所仰望的就是我们为脱离亚述王逃往求救的，不过如此，我们怎能逃脱呢啊。这里非常有意思啊。在圣经当中，这个埃及呢，有的时候呢以色列人在里边寄居啊，有的时候呢以色列人呢在里边当奴隶，然后呢有的时候呢以色列人不靠上帝呢，还跟埃及跟古时结盟，指望他们能帮助自己打败什么亚述王啊。这在今天非常非常像那些啊，有很多那个这两年我也见过，我也做过这些蠢事啊，就是说有一些基督徒和牧师啊，他指望那些所谓的什么西方民主自由国家，什么西方基督教国家，什么西方政治保守派，然后能够帮他们啊抵挡这个共产主义啊白左，但最后发现根本靠不住啊，靠他们呀、啊、完全就像一个人呀、啊、脱了裤子在街上行走一样，最后要蒙羞啊。你看这里这个以赛亚书20说得很清楚啊，说啊我们所仰望啊我们所夸耀的古时埃及啊，原来是这个样子，他怎么能救我们呢？那些所谓的西方基督教国家，所谓的什么政治保守派，我可以告诉你，就我这两年呢，按照圣经真理对他们的观察，他们不过是一帮假冒伪善的人，只会打嘴炮而已，从来呢就干不了什么有意义的事情。如果基督徒呢，为了对抗啊， 像亚述王这样的仇敌去投靠他们，最终你的结果呢就是脱了裤子上街给他一块蒙羞啊，因为呢这些东西根本靠不住啊。后面呢迦南哈，韩的小儿子被挪亚咒诅，我们来看一下迦南的地界呢，就是在以色列人要进入的这个应许之地，看到吗？在这里迦南，看这看这，哎，看这里哈，看这，不要看下边，下边什么都没有，看这里哈，迦南在约旦河这一块，好好听到哈，不要走神啊。我们看创世纪九章二十节呢到二十七节，关于迦南啊，关于迦南，所以在这里呢，在第十章当中会重点也提到迦南的后裔啊。我们之前讲过，为什么第九章讲迦南受的咒诅，提到韩向他父亲挪亚所行的事情，就是为了告诉我们，迦南和他的后裔以撒的祖宗都是一样的人。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之后，为什么神说你不可效法他，不和他结亲？因为他们都是这样的畜生啊。所以说记载这个韩也好，记载迦南也好，都是为了预备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之后，在信仰不受他们影响，要将他们灭绝净尽啊。我们看第七节哈，第一节开始谈古时的后裔。古时的后裔就是西巴和哈菲拉和萨弗他和萨弗提加啊，然后呢拉玛的后裔是什么？示巴和底旦啊。我们来看在这里呢，就基本上讲这个古时全地。我们来看古时的后裔哈，我们看这个古时的后裔哈，古时的后裔呢往北边也有，然后过了红海呢，示巴、底旦、哈菲拉，在这个今天的这个沙特阿拉伯的这个半岛上也有啊。古时的后裔就大概在这两块。古时好，回来大家需要注意啊，从很早的时候圣经就预言这个古时的崛起，在什么时候呢？在创世纪二章十三节，从伊甸里伊甸园流出的四条河，第二条河叫什么？基逊，就是环绕古时全地的。基逊的意思就是爆发喷涌的意思。圣经从创世纪二章十三节就预言韩后裔当中的古时会在地上强势的迅速的崛起。我们可以看到古时的后裔当中在世界上扩张的非常快，而且占据的都是有水的地方，有金子的地方，有钱的地方，有资源的地方啊。古时哈，古时全地，圣经当中这个古时的后裔就是讲的这个古时全地啊。埃及古时全地，它的后裔也包括那个阿拉伯半岛的那块，就红海对面他们那块地方啊。看啊，西巴就是喝醉了的意思啊。看一下，我们看这个西巴哈啊，在这里这个西巴呢，西巴大概在这个据说哈，大概在这个尼罗河南部的这个白尼罗河和蓝尼罗河之间啊，也是有水的地方啊。西巴西巴呢是古时的长子啊。以赛亚书四十五章十四节说，身量高大的西巴人啊，身材高大。然后呢诗篇七十二篇十节呢提到这个示巴和西巴的王要献礼物啊，要献礼物，说带着锁链来归向你。哈菲拉就是圆圈或者说围绕的意思。我们来看哈菲拉哈，哈菲拉呢，大家注意哈，就是在这个古时全地哈，就这个古时西巴和萨弗提加对面，红海对面的这个今天的这个沙特阿拉伯这个地方哈， 跟示巴挨着，跟这个阿斐就是俄斐哈挨着，在这个地方，在这块啊。好，我们回来，这个哈菲拉哈就是创世纪第二章所说的哈菲拉全地，看到没有哈？有古时全地，有哈菲拉全地。我们看到古时当中，古时的后裔当中有几个后裔哈住在这个哈菲拉地。创世纪二章十一节，第一一从伊甸园出来的第一道河叫什么？比逊，就是环绕哈菲拉全地的。那里有什么？金子，并且那地的金子是好的，在那里又有什么？珍珠和红玛瑙。啊，从圣经起初呢，就预言了古时的后裔当中会在这个地方崛起。圣经在创世纪时告诉我们，这个地方有什么精金宝藏，后来被谁找到了？古时的后裔找到。比逊什么意思？比逊就是传播分散或者是欢呼雀跃的意思啊。我来看，我们可以注意哈，在圣经当中哈，韩的后裔啊是被咒诅的，但是你看好像这个韩的后裔好像很兴旺啊。韩的后裔大概你数一下，在这个创世纪十章中，他大概有三十多个这个种族，而且你看他占的都是什么？都是有尼罗河啊，或者说有金子有宝石的地方，你自己去看哈。为什么这样呢？其实一个民族啊，他被上帝咒诅，并不意味着他没钱，而是意味着他怎么样呢？在属灵上是贫穷的。要说韩的后裔呢，在世界上主要靠的是什么？占据有利资源，或者说强力的这种军事扩张，或者说占据什么？有金银宝藏之地啊，这就是韩的后裔在世界上他扩张的这个所用的手段啊。韩嘛，发热病的。好，回来。我们需要注意另外一个事情啊，就有一件事情呢，其实很长时间都不明白哈，来看一下。我们看一下哈，你看这个创世纪第十章哈，这个韩的后裔啊和这个闪的后裔当中啊，他有几个人的名字是重名的啊，都有叫什么哈菲拉的，看到没有哈？十章二十九节也有叫哈菲拉的，然后呢还有都有叫什么示巴的，你注意到没有啊？都有叫示巴的。其实呢，韩的儿子古时的后裔当中有些名字呢和闪的后裔重合，但是你要注意一个问题，这些名字谁起的早？韩的后裔当中这些名字起的更早，就像在创世纪当中哈，那个有些名字是重名的，肯定是这个人的儿子阵营当中是取得比较早的啊。闪的家族当中这个示巴呀哈菲拉呀这些名字你看了一下，是差不多过了四五代之后才有的这个名字，你注意一下这个先后顺序，是韩的后裔当中先占据这个地方，然后起了这些名字，然后闪的这后裔当中呢才有了这些名字，是什么意思呢？大家注意听哈，你会发现啊，这些重名的这些种族哈，它不仅名字重合，它居住的地方也重合，你看一下，看好了哈，示巴，看到没有哈？这个哈菲拉，啊，我为什么这么说？你回头看这里，你看这个创世纪十章三十节哈，说这个，你看这个示巴啊、俄斐啊、哈菲拉，说他们所住的地方从米沙直到西发东边的山，看到没有哈？从米沙直到什么？西发东边的山，我们看一下这，往上。好，我们来看一下。嗯， 这个我再看一下这个闪的这个地点，对，哎，这个图最小化，我想起哪个图来，最小化一下，最小化一下。嗯，有一个图，稍等啊，对，这个图，对，嗯，从米沙到这个，我看一下，这叫什么？从米沙直到什么？西发东边的山，我们来看，看到没有啊？从米沙直到什么？西发东边的山，是不是在这一块啊？你看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实际上是和哪个地方是重叠的？关一下，跟这一块是重叠的，看到没有？跟这个寒的这一块是重叠的，啊，跟这块是重叠的。好，我们来回看。你注意啊，你注意，还有一个注意一下，这个图，你注意这边有个叫俄斐的，啊，这个就是圣经当中那个俄斐的晶晶哈，在这个地方也是在这一块，看到没有啊？一块，好看一下。你注意哈，就是说这些名字，这个韩的后裔跟这个闪的后裔，它重合的这个地方哈，它名字重合，居住的地方重合，而且有个特点。他们这个重合居住这个地方跟创世纪第二章这个有上好的基因的有珍珠玛瑙的这个哈菲拉全地有关系啊。你看到这有个阿斐吗？看到没有哈，创世纪十二章这个阿斐就是俄斐，就是当这个俄斐的晶晶啊。也就是说你会发现哈，原本是这个闪的后裔当中的一些人哈，他最后呢也被这个这些韩的后裔所居住的这些啊有金钱有宝藏的地方所吸引，所以他们就搬过去住了。不但搬过去呢，而且把自己的名字跟他们的名字怎么样取成一样的名字，以至于后来你会发现，你打开这个图，以至于后来呢他们两个民族当中有一样的名字。事实上这些闪的后裔当中他过来的人就跟他们同化了，要知道啊，就跟他们同化在一起了，就这个意思啊。所以说呢，一直以来呢就搞不懂，哎，为什么两边有重名的？你也不好说是前面是后边的。但是你看一下这个跟创世纪第二章的这个啊那个河流，包括其中的这些金银啊财宝，其实呢闪的后裔呢和韩的后裔，其实我们今天可以看到什么，这个神的儿子和人的儿子，你也可以这么看，或者说敬虔的敬畏神的跟不敬畏神的。那最后呢这些人呢也因为贪恋这些宝藏呢，最后和他们同化成一样的人啊，同化成一样的人。这样呢就能够明白为什么两边有重名的啊。一定要参考这个创世纪第二章的经文啊，他们这些重名的人所住的所居住的地方呢就是有宝藏的地方啊。萨福他就是击破或击败的意思啊，还有拉玛就是马的这个后边那个脖子后边的那些叫什么，这个词念什么啊，鬃毛啊，也可以翻译成颤抖，他跑的时候不是真的晃吗啊。这个萨福他和拉玛，我们来看一下，萨福他看在这里哈，拉玛在这里。这个萨福他和拉玛呢在这个哈菲拉地的这个东边这一块，就阿拉伯半岛这个东边这个角上，在这一块哈，看到没，在这一块也是跟海挨着哈，它也是可以通海的，看到没有哈，它也是可以通海的。这个萨福他拉玛已经结束二十七章二十二节呢，说拉玛是商人啊。这个萨福他和拉玛呢也住在一个地方，他们是干什么的，是搞贸易的，负责贩运各种什么上好的香料、各类的宝石和黄金。然后呢，他们是从这个哈菲拉全地呢去取这些东西，然后呢，去跟啊其他地方人通过海上贸易来做什么，来做勾兑啊，来去这个做换取货物。还有萨夫提加，萨夫提加呢，他的名字跟这个萨夫他是一样的，都是有这个打击或击破的意思。后边还有一个叫什么示巴， 誓八就是发誓的意思，或者说七的意思啊。我们来看，萨夫提迦誓八。那个拉玛和萨夫他呢，在这个阿拉伯半岛的这个东北角这个地方啊，然后这个萨夫提迦和誓八呢，他在这个阿拉伯半岛，誓八在阿拉伯半岛的这个南边的最南边角上，然后萨夫提迦呢是对着他，在红海的对面，也是在这个红海这个河边，他们都能走海上，都能走海上。好，我们来看，啊，你看了，一节说二十七章二十二节，示巴和拉玛的商人，看到没有哈？上他们用各类上好的香料、各类的宝石和黄金兑换你的货物。示巴呢，就是后来在列王记当中那个示巴女王，啊，圣经提到，我们来看，示巴女王带着极多的金子从这个地方出去，然后去找所罗门，啊，最终他把金子献给所罗门，讲的就是这些事情。还有什么？底旦就是比较低的这个地方，底旦哈，来看一下底旦。底旦在哪里呢？我看一下啊，底旦在这里。底旦呢，在阿拉伯，在这个哈菲拉地的这个往在阿拉伯半岛往北的这一块中啊，也是贴着红海。底旦，它也可以走海啊。你看看这个拉玛、萨夫他、示巴，还有萨夫提迦，还有底旦，它都是靠这个哈菲拉这个地方发财的啊。看到没有哈？我先看，它从这个地方往其他地方去运。底旦也是商人，以一节说二十七章十五节，底旦人与你交易，许多海岛做你的码头，他们拿什么象牙乌木和你兑换啊？以一节说二十七章二十节，底旦人用高贵的毯子鞍橱与你交易。而且在圣经当中哈，这个示巴和底旦往往被放在一起，用来指什么？指商人。以一节说三十八章十三节，示巴人、底旦人，他是的客商啊，你看他们关注什么？财宝、财物啊，还有这个鲁物啊，这是这一块。其实呢，这里提到这些呢，它都跟啊这个哈菲拉地有关，因为哈菲拉地在创世纪第二章提到是充满着黄金和宝藏的地方。然后呢，这些人呢是韩的后裔，他们在这个地方呢发了财，然后也吸引着原本是闪的后裔的人，最后也跟他们混在一起啊。好，我们看第八节到十二节，古时又生宁禄，他为世上英雄之首，他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猎户，所以俗语说，像宁禄在耶和华面前是英勇的猎户。他国的起头是巴别、以利、亚甲、贾尼，都在示拿地。他从那地出来往亚述去，建造尼尼微、利和伯、加拉和尼尼微、加拉中间的利县，这就是那大城啊。我们来看，我们看八到十二节啊，十章八到十二节。十章八到十二节呢，谈到这个韩的后裔，就是古时的后裔当中一个比较特殊的人物，就是宁禄，啊，宁禄。这个人呢，跟他之后，我大概跟大家讲，跟他之后的一些宗教是有关系的啊。我们来看第八节，古时又生出宁禄，宁禄哈。英文经常翻译成叫尼蒙德啊，宁禄的意思就是反叛的意思。我们来看啊，说这个宁禄为世上英雄之首，但是呢我们教会呢有另外一种领受啊，是跟着原文来的，说他为了在地上成为强大的或成为勇者而进行了什么亵渎，这个词其实它是亵渎的意思啊，这个词。宁禄为什么被称为勇者呢？ 神说得很清楚，他勇敢是向谁勇敢？向耶和华勇敢。向耶和华勇敢呢，很显然呢就是牵扯到亵渎啊。所以说宁禄呢是一个公开亵渎神的人啊。因为洪水之后其实人都是信神的，因为洪水之后呢，神向整个人类说话啊，神也祝福了挪亚的三个儿子，让他们在世上生养众多，遍满全地。但是呢在当时那个时代呢，宁禄是首先一个开始咒骂上帝的人，宁禄呢是第一个亵渎神啊，为了汇聚人气，他开始对上帝进行攻击和亵渎，然后他确实也收据了粉丝和人气啊。在圣经其他地方呢，只有弥迦书提到宁禄哈，我后边会讲弥迦书五章六节，他们并用刀剑毁坏亚述地和宁禄地的关口，把宁禄呢跟巴比伦和亚述在连在一起啊，尤其是亚述。第六节说他在耶和华面前成了强有力的猎手，说是的，就确实如此。关于这个事情呢，有人去宣告，有人去传播出去了啊。注意这个词，说像宁禄一样在耶和华面前是强有力的猎手。你注意这个词啊，实际上这个创世纪第十章第九节，第一呢说宁禄呢他在耶和华面前是强有力的猎手啊，是强有力的猎手，然后有人还宣告出去。你要注意他这话什么意思，他这话的意思是大家来都来效法他的意思，说要像谁一样，像宁禄一样，大家一起在耶和华面前做什么，做猎手啊，对耶和华勇敢。所以说宁禄啊，你要注意哈，他在那个时代啊是很多人所崇拜的勇士啊，就像今天有的人呢对那些什么叫什么什么进化论啊，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文啊啊那种的，就是说啊白左啊就抵挡基督无神论，那些什么所谓的科学家，所谓的那些理论家，大家非常推崇，就这个意思啊。所以说这个宁禄的祖宗呢，他的父亲是这个古时黑暗之子，再往上是谁，韩。我们看到韩哈，为什么他被咒诅，其实他对挪亚所做的呢，他不单单是要击倒挪亚，他更是摧毁神的民呢在洪水之后对挪亚那种敬畏，因为在洪水之后人是敬畏神的啊。但是经过古时哈，再到宁禄的时候，古时已经黑化了，再到宁禄的时候呢，宁禄和他跟随者就公开的毫不掩饰的去咒骂上帝，去抵挡神。而且我们看到在那个时代不止宁禄一个人，你看建巴比塔，你知道在那个时代有很多的人来到这个示拿地这个地方跟随宁禄，为什么？因为他们对上帝的对这个敬畏神的事情实在是他们心里不爽，他们这个心里啊不爽我们的上帝已经很久了。所以说看到有人站起来开个头，有人愿意这个就是说用中国人话与天斗与上帝斗，然后他就起来跟着他啊效法宁禄。其实这个第九节这句话他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些人啊他赞同宁禄这个做法，他愿意去效法他啊。宁禄呢他的名字里边包含着反叛上帝或者说摆脱神的这样一个意思。我们看到宁禄呢后来开启了这种偶像崇拜。你要知道一个问题啊，其实呢很多人以为啊这个无神论敌基督啊，或者迦南的异教文化，或者说今天这个这些东西好像是从外邦人出来，其实不是的，畜类是从神的子民当中出来的，就像韩是从谁出来，是从挪亚的后代里出来的啊。所以说今天你看到这些抵挡神的这些东西在最早的时候都是敬畏神的啊，后来慢慢其中有人黑化了，就像你看创世纪的时候开始什么亚当夏娃，该隐亚伯，后来说该隐黑化了就出去了成了抵挡神的，然后到洪水之后呢闪寒雅弗，后来说谁啊寒黑化了，然后他和他后裔当中慢慢黑化，到最后就是宁禄啊，到一个顶抵挡神，到一个顶峰。所以宁禄呢它包含着反叛的意思，它的意思就是说起来摆脱这位耶和华啊。你看创世纪第二章说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一同一臣，看这里臣宰一同商议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说我们要挣开他们的捆锁，脱去他们的绳索。 哎，往上讲，其实很多人哈，讲个比较近的是，你看这个，其实这个福音啊，从这个，你看从这个主后建立教会，包括那时候这个，从中世纪的时候啊，再到十六世纪的这个宗教改革，其实你看最早的时候，像这个欧洲哈，其实很多国家那时候，所以那时候那些人，他实际上他对上帝是有起码的敬畏的，但是呢，慢慢的在历史，在这个时间往前走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其实有些人他打心眼是对上帝不爽的。为什么后来才出现这个共产主义啊，什么白左啊，像那时候法国出现的这些东西。只要有一个人起头开始咒骂上帝，开始起来推行这个无神论啊，或者是敌基督这些事情，然后就会有很多人跟着起来。因为这些人其实呢，他一开始不好意思，他因为当时绝大多人都信嘛。但是有人起来扯破这个脸皮呢，这些人就把裤子脱了，让他就上来了。就是这样，所以说你看到哈，这些反叛者最早的时候，他们的祖先都是从这个教会里面出来的，或者说从神的子民当中出来的，啊，不是，并不是说从外邦人当中诞生了神的子民，而是从神的子民当中，最后有人成了外邦人，啊，其实真实的历史是这样的。宁禄呢和他跟随者呢公开亵渎耶和华的名，啊，所以说呢，你看哈，该隐从神的儿当中分出来，建立了该隐的国度，那个城叫以诺，然后韩从神的众子分出来，他的后裔被神咒诅，其中宁禄是敌基督。所以说，你看今天这个时代哈，起来抵挡基督开展的各类的飞机运动啊，它的源头呢，其实最根本的时候都是在那些西方国家，那些曾经有过宗教改革，其实曾经有过这个福音复兴的地方。共产主义、白左啊，这些东西最早都从欧洲出来的。其实你想一下，为什么在闪寒雅弗那个时代，就是洪水退去的时代，那时候人刚刚脱离咒诅，用今天来说，日子太好了。就像很多欧美的很多西方国家，有很多的那些人啊，他就生在这些基本上周围都是这个福音、都是教会的这个环境里边。当然，上帝也因为教会、因为福音的缘故，善待这些地区，所以说。人在日子太好的过程当中哈，他学会的不是敬畏上帝，他学会的是什么？慢慢的黑化，他慢慢的就像这个寒一样，他厌烦真理，厌烦教会，所以说最终他就会完全黑化，成为像宁禄这样抵挡神的人。所以今天我们和我们的孩子要小心。我们知道在我们教会当中哈，其实我们的孩子，包括我们教会的这些会众，以及我们以后的妻子儿女，我们听的都是纯正的福音。但是上帝呢也祝福我们，让我们在世上有一有时，让我们在世上不需要像那些外邦人一样啊，天天九九六，甚至有人去猝死。神也带领我们的孩子呢脱离了这个时代的这些洗脑教育，那些强加给我们身上的东西。但是我观察的一个事实就是，我们的孩子，包括我们这些在主日学里学习的孩子，很多时候会因为上帝对他们的祝福，上帝让他们过的日子太好，他们会黑化，他们会向往那迦南的东西，那异教的东西，小说、文化、电影、短视频，然后他们就觉得我们这些牧师啊，这些父母是在束缚他们，最终他们就里边生出苦毒，他们就跟我们争吵，我们要求神保守，别让他们最后成为像韩啊、像古时这样的黑暗之子，发着病的，最后就直接就抵挡神，这种是有可能的。并不，其实呢，假教会里边诞生的基本都是畜类，但是在真教会里边呢，也会有人因为日子太好，因为上帝保守的平安，最终慢慢黑化，也是有的。其实我在这两年的牧会当中呢，包括我观看主日学，包括也不，我也看我自己的孩子，我就知道，有的时候呢，日子太好，没有洪水的日子，没有咒诅的日子，人不一定会去敬畏上帝。尤其是些小孩子，他甚至会慢慢黑化。当我们发现这个苗头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及时的止住，免得呢他们最终成为畜生啊。其实呢，在过去的日子呢，真的是有小孩，有这些人呢，他起来敌对我们。其实你看这些创世纪的时候，你会发现他确实是这样的一个事情啊。然后接下来呢，我们要谈一下什么叫耶华，叫宁禄在耶华面前是个应有的烈火，说宁禄是个猎人啊， 说宁禄呢，他是大能的人，然后其他人跟着他做猎人。如果是简单的在世界上打打鸟啊，打打野兽啊，我觉得不用上升到这个层次。什么叫在耶和华面前是英勇的猎户呢？其实很简单，就是他不是在打动物，他是在打人呀。他在猎杀那些敬畏神的主的门徒。就今天来说呢，宁禄是来逼迫杀戮主的教会啊。我举个例子大家来看哈，大家看这个，在这个保罗悔改之前，看《使徒行传》第八章哈，说耶路撒冷大遭逼迫，然后扫罗呢残害教会，进到个人家，拉着男女下监里啊。《使徒行传》二十六章，保罗自己也做见证，说他从前多方攻击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啊，在耶路撒冷这么行，得了祭司的权柄，把许多圣徒囚在监里，他们被杀，我也出名定案。在各会堂我屡次用刑强逼他们说亵渎的话，又分外恼恨他们，甚至追逼他们知道外邦的诚意。那时我领了祭司长的权柄和命令到大马色去。你看这个保罗悔改之前他做的事情，你又能够想到宁禄真的就像猎人一样猎杀主的门徒，逼迫教会啊。所以说宁禄及其跟随者，他为什么在神面前是恶人，但是他们很自豪，原因很简单嘛，他想猎取耶和华，他没这个能力啊。但是他的意思是，我上帝，我打不倒你，我能打倒你的门徒，你的教会啊，我可以再逼迫你在地上的人，他们就是这种想法啊。你说让这些敌基督的人，然后直接跟上帝对着干，那肯定他就死了。他干不过上帝，他怎么他就去抵挡跟上帝有关的人啊？其实呢，这个在耶和华面前是应用的烈火，指的就是在今天来说逼迫教会啊，杀害门徒啊。我们知道这个创世纪第六章四节哈，那上古英武有名的人啊，那些伟人是干什么？像宁禄一样，那肯定是逼迫教会啊，逼迫那些信的人。而且我们看这个宁禄和他的跟随者，他不光是今天来说不让信耶稣啊，他让你信他的宗教，他建巴别塔啊。你看启示录十三章十五到十八节，叫所有不拜兽像的怎么都被杀害，说没有兽印记的不得做买卖。在今天来说呢，你不认同共产主义，你不认同这个什么多元包容啊、黑命贵啊、种族平权啊、同性恋啊，这像西方这种政治正确，那就不让你做生意嘛啊。你不认同他，你上学不行，做生意不行，打工不行，你出生受限。然后呢，你得接受这种洗脑教育，你得接受这个印记，然后给你盖上章啊，你才可以做买卖，才可以上学，才可以接受教育。实际上无论从起初到现在到耶稣再来之前，其实这种大巴比伦宁禄所代表的这种巴比伦啊，这种所谓的普世价值，这种世界的这种什么这种共产主义啊、种族包圆或白左这种价值观，其实他一直在控制这个世界。所以说我们看到无论是过去哈、还是现在还是将来，宁禄这样的敌基督的势力啊，在世界上会起来，并且在世界上迅速的扩张，就像今天共产主义和白左他已经控制了整个世界，他控制了世界上所有的媒体网络啊，包括学校、政治、经济以及所有他觉得他想控制的地方。你看启示录十三章六到十八节，兽就开口向神说亵渎的话，亵渎神的名，并他的帐幕，以及那些住在天上的，又任凭他与圣徒征战，并且得胜，也把权柄赐给他，制服各族、各民、各国、各方、各国。今天他们在世界上也赢得了政治选举，也控制了世界上这些政权。说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被记载的被杀之羔羊、生命丧的人，都要拜他。所有不得救的，所有不真心的，要活命要赚钱，只能屈服于他啊。所以说你在这里你能看到他跟启示录当中这个兽是联系在一起的啊。第十节，他国度的起头是巴比伦和以利和亚甲。我来看，哎，这里，对，这个关一下，关，这个也关掉， 那个打开这里，对，我们来看这里，这个图呢就是大概的这个巴比伦尼罗的国度以及他所征服的这个亚述的国度啊，亚述尼维的国度的一个大概的一个还原图啊，我们来看一下大概这个还原图，在波拉大河和西底结合啊，就是创世纪说的那两条河，在那两河之间啊，在那两河之间啊，然后再来看一下这个图，对，哎对。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韩族的这个图啊，对，看到吧，在这里，宁路，阿美人那个地方，然后上面是什么？是亚述，啊，是亚述。好，我们关一下这个图，好，转回去，跳过去。我们来看啊，说他国度的企图呢是巴比伦和以利和亚甲和贾尼，说都在什么呢？都在示拿地啊，哎，没电了。这个企图啊就是开始最好的意思啊，宁路呢他最早建立的几个城市，首先最早就是巴比伦开始的，然后以利亚甲还有这个贾尼都在示拿地啊。我们看到尼禄呢在这个地方在这几个地方呢建立了国家，然后看到在这个地方建立了国家啊，这都不大了，建立国，然后慢慢的扩张到往北，扩张到亚述啊，扩张到其他的地方。好，我们来打开看一下，我们来看一下巴比伦哈，巴比啊，其实你直接念巴比伦就行，哎，它其实就是巴比伦，巴比伦就是混乱的意思。往上去，巴比伦呢，就是后来这个巴比伦帝国的这个京城哈，首都。巴比伦和其中的这个巴别塔，就是创世纪十一章巴别塔呢，就是宁路国度的一个起头和它的宗教的一个象征，和它国度价值的一个象征。他建这个塔干什么呢？要塔顶通天，抵挡神，然后怎么样？宣扬自己的名，免得自己分散在世上。啊，从那时候起呢，宁禄和他的跟随者就聚集在这个示拿平原，然后呢建了这么一个塔。啊，今天来说呢，就像什么普世价值啊，啊，还有什么左派宣称的新世界，还有全世界那个什么什么一起起来啊，万众一心啊，就这种的。今天你看这个共产主义白左啊，基本上这种思想。后来呢，耶和华呢降临到人那里，然后变乱了天下的语言，使人分散的地方，所以那地叫巴别，啊，就从那个地方才停止的。我们看以利哈，以利就是长的意思啊，长。贾尼注意哈，贾尼就是阿努神的堡垒。这个阿努神啊，就是后来埃及的一个神，好像长着一个狗头啊，有个人身的那个样子啊。说这些城市呢都在什么地方？示拿。啊，看一下示拿哈。哎，图。示拿就是两条河的国家，你看两河啊，两河，插好两河哈，被称为两河流域哈，两河示拿，看到没有？哎呦，这个示拿，看到吗？在这个地方。示拿就是两条河的地方，我们发现这个宁洛他非常会选地方，他选的都是在世界上来说资源最好的地方。我们看到宁洛呢，他是洪水之后呢第一个起来抵挡神的猎人啊，他抵挡神也逼迫杀害神的子民。其实宁洛呢，他也是巴比伦宗教偶像文化崇拜的一个创始者啊。宁禄呢，在他死后呢，他和他的妻子都被封神，他的妻子被封为这个天后啊。其实呢，巴比伦的神呢叫马尔杜克啊，其实也跟这个宁禄有关系。巴比伦的这个马尔杜克这个假神，也是中东啊、埃及、希腊和罗马所有偶像的根源啊。 这个巴比伦的这个假神和偶像，其实呢，他后来呢传到这个其他地方的时候呢，就演化出不同的版本。后来迦南的人叫什么巴利啊，然后那个后来的时候，你看这个希腊文化里边叫那个什么，希腊有希腊的假神，都是从这里边开始的，包括埃及啊，埃及呢那些假神，包括希腊的这个诸神，还有这个迦南宗教里的神，最早的时候都是从宁路的这个宗教演变出来。所以说宁路呢，他和他的巴比伦宗教是后世所有偶像宗教文化的一个根源啊，宁路对这个世界的影响是深远的啊，对这个世界影响深远。你看今天这个，我注意到哈，你看今天这个，你看这个现在这个天文学哈，他们说这个什么九大恒星啊，什么几大恒星啊，包括他们给一些这个天上的星体起名字，起的都是这些偶像的名字啊，大家可以去注意哈，都是偶像的名字。然后这个示拿哈，示拿这个地方呢，你去看创世纪十四章一节啊，当时那个四王和五王战争的时候，四王里边有什么示拿王安菲拉啊。其实这个示拿哈，这个巴比伦包括示拿，它即使在历史历代，有的时候像其他，它不是说在其中最强的掌权者，但是它其中已经是最有影响力的啊。我是说到这个四王五王的时候，还是后来亚述的时候，其实巴比伦的宗教文化都是在其中起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力啊，起主导作用。这个地方的历史历代在世界上是作为一个强权存在啊，到亚伯拉罕的时候也有啊。而且这个巴比伦在宁路那个时代呢，有这样一个巴比伦，后来在以色列啊南那个北国被那个北国灭亡，南国被掳之后呢，被掳那个时代也有个巴比伦，到启示录的时候还有个巴比伦云父，都是跟宁路这个事情有关系啊，以及其中的偶像和淫乱有关系。十一节说他从那地出来，前往亚述，走向亚述，建造了尼尼微和利和伯城和加拉。我们看到宁路呢，在建立了自己的国度，建立了宗教，自己的宗教之后，他有针对性的去攻击和征服了闪的后裔当中的亚述。啊，亚述呢是闪的第二个儿子，生在亚法撒之前啊，征服了亚述。我们来看一下，亚述呢在巴比伦的北边啊。都是在这个河里边，都在这个河这里啊。看到这里是他征服了亚述，我们可以看前章。我们看到哈，宁路呢不仅征服了亚述，他还把亚述变成跟自己一样邪恶淫乱的国家。你注意，而且他把亚述呢变成自己的一部分。首先呢，建这个城有尼尼微，这个尼尼微哈，尼尼微的意思就是叫什么？缪斯女神的住处啊，也是跟这个宗教啊淫乱和这个偶像有关系的啊，还是个女神啊。在历史上呢，巴比伦和亚述其实它很多时候是一部分，有的时候呢巴比伦兴起的时候叫巴比伦，有的时候亚述的兴起的时候叫亚述，但是其中所参考的宗教政治文化意识形态都是参考巴比伦。你要注意，实际上在历史上你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个部分。我们看到巴比伦的这种淫乱和宁路的残暴，最后都传给谁？都传给亚述，这些都是从宁路开始的。亚述为什么这么残暴？跟着宁路学的啊，他受宁路影响。而且你看到这个宁路呢，在征服了亚述之后呢，他把自己的宗教价值观传给这个亚述，而且他把亚述建设的比巴比伦还要强大啊。尼尼微哈，尼尼微在历史上被称为这个血腥的尼尼微，充满流人血的地方啊。这个利和伯就是宽阔的意思，宽阔的街道，拉加就是有水分也清新有活力的地方。我们看一下这个城市地图，看到没有哈？你看它这里，它都是在有河水的地方，看到没有哈？都在有河水的地方，啊，占据的有利地位。 十二节，并且呢有一个城叫利显，利显在这个尼尼微和拉加之间，说注意这个女她哈，她是一个大城，女的就代表是一个妇女或者说是一个淫妇的意思啊。利显就是马勒的意思，我们来看，往下看，往下看。利显什么意思？利显就是说，甚至说那个配头啊，用来勒住马的，就给这个马带上那个配头，你就可以控制它，啊，什么意思呢？往后看，起入呢，17:18，你所看见的女人，就是管辖世上众王的大臣。利显呢，是亚述的一座城，但是它的根源在尼尼微。它里边传递的是尼罗的宗教和尼罗的价值观啊，以及尼罗的这种淫乱、血腥和残暴。它就相当于启示录当中说的那个管辖地上众王的大臣啊，从这个地方输出各样的价值观啊。所以说我们看那个时代呢，这个敌基督啊的势力啊，从韩的后裔古时出来的，就是尼罗。尼罗呢起来抵挡耶和华，建立了抵挡神的这种文化、宗教和政治中心。然后又征服了闪的后裔亚述，并且把亚述培养成自己的帮凶。亚述呢本来是闪的后裔，后来被尼禄征服，成了巴比伦的属国。在历史上呢，亚述是巴比伦淫妇的一部分，具有巴比伦的淫乱和偶像，又有巴比伦的那种残暴和血腥，比巴比伦更残暴更血腥。但是为什么在约拿书当中呢，神差遣约拿向尼尼微传道？其实神是纪念亚述是闪的后裔，所以说呢，神差遣约拿向他传道，最终呢，在约拿那个时代的尼尼微人呢认罪悔改，但是随后在100年以后呢，之后的尼尼微人呢仍然继续从事那些罪恶，最终导致彻底灭亡，啊，尼尼微最后彻底灭亡。然后我们来看啊，我们看这个巴比伦，看巴比伦和亚述的时候，你需要注意到它上面的两条河，你知道没有？那个地图的两条河啊，这两条河呢，就是创世纪第二章10-14啊。我们往下看，行。第三条河叫西底节，流在亚述的东边。第四条河是什么？波拉河，也叫幼发拉底河。所以说，从创世纪第二章的时候，从10-14就预言了这末后要在地上兴起的国家啊。其实创世纪第二章10-14也预言了巴比伦和亚述的崛起。人呢，往上去，我们看到哈，人呢从伊甸园被赶出来啊，这四条河从伊甸园发出啊，在洪水退去之后呢，然后分为四支，然后你就发现在地上有国兴起来。你看到有哈菲拉全地的那些古时的后裔，还有什么古时全地的那个叫基逊河，哈菲拉全地的叫比逊河，然后后来是什么留在亚述东边的这个西底节，还有波拉大河，就是幼发拉底河，指的是巴比伦。所以说创世纪10:10-12记载了日后跟以色列有关的两个国家，就是巴比伦和亚述的起源啊，当然顺序是先是从亚，你看到没有哈？亚兰国开始逼迫这个以色列人，后边是什么？亚述，在亚述后边兴起的是什么？是巴比伦。所以说这些呢，从起初创世纪的时候就有相关的预言。然后我们来看哈，这里出现的尼禄啊、巴比伦啊、亚述，还有其中这个利显这些大城，他这个女她可以是个大淫妇哈，其实她就是。可以指向启示录当中的那个敌基督的兽，启示录17，还有大巴比伦淫妇，以及在其中管辖世上众王的什么大臣。看启示录17哈，那些世上的君王与他行淫，喝乱了他淫乱的酒啊，然后呢说这个巴比伦非常富有啊，穿着朱红女那个大臣的女人穿着朱红的色的衣服啊，然后呢遍体都是亵渎的名号。杯里拿着他的淫乱的可憎之物，然后头上写着说大巴比伦做世上淫妇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那女人喝醉了圣徒的血，就是为耶稣做见证之人的血。我上去，我看着他地就大啊，不我上。所以说你看启示录17呢，就提到这个大巴比伦淫妇以及那管辖世上 众王的大臣。然后呢，其实跟这个创世纪这里的这个宁禄以及他的巴比伦帝国是有关系的。所以说我们看圣经的时候要把这些联系在一块看，在这些你在今天这个时代你也能够看到，在今天这个时代呢，整个世界就兴起了这样敌对基督的意识形态。但是我们怎么办？好，我们来看一下弥迦书哈，弥迦书第五章。我们刚才在开始的时候讲过，圣经当中提到宁禄的时候呢，除了创世纪第十章，另外只有一个地方，就是弥迦书第五章。伯利恒的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耶和华必将以色列人交付敌人，只等到那生产的妇人生下子来，那时啊，说掌权就是他，其他的弟兄必归到以色列人那里。你看到没有哈？弥迦书第五章实际上是预言基督的。等基督降生的时候呢，耶稣说过，有犹太人会信，然后呢，也有从外邦过来的，也就说不是这群羊归到那里。说他们起来倚靠耶和华的大能，并耶和华他神之名的威严，牧养他的羊群，他们要安然居住，因为他必日渐尊大，直到地极。说这位必做我们的平安啊。然后接下来说了，说当亚述人进入我们的地境，践踏宫殿，我们就立起七个牧者，八个首领攻击他，他们必用刀剑毁坏亚述地和宁禄地的关口。看到没有哈？当时讲到这个怎么这个亚述人的时候，把亚述跟谁放在一块？跟宁禄放在一块。因为亚述实际上成了宁禄的一个帮凶啊。说亚述人进入我们地境践踏的时候，他必拯救我们。教会在这个弥迦书第五章告诉我们哈，教会在这个普世邪恶淫乱的时代啊，在这个充斥着共产主义白左啊、敌基督的无神论的这种邪恶淫乱的时代，我们教会怎么在世界上存在下去？靠基督啊。然后呢，立起七个牧者，八个首领攻击他。然后呢，教会里面呢要有从神呢来的有恩赐的有原则的牧师和传道人起来，按照真理牧养教会，就能够胜过啊这在人眼中看着无比强大的像什么宁禄啊、巴比伦啊、亚述啊这些国家。所以说真正能够在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帮助我们得胜的只有耶稣。而且呢，你只有住在主的教会当中，这个教会必须得有一个真正的从神来的牧者，按照圣经来讲真理。我们在这个时代，你去依靠那些什么所谓的什么什么西方的基督教国家，什么什么保守派，就这两年我对他们的观察，我发现不过是一帮嘴炮啊，口号喊得震天响，但是从来没有干过，基本上不干什么正事。基督徒在这个时代应该回归教会，离开教会，离开这种教会的牧养，你不可能得救，你也不可能胜过这个时代。弥迦书第五章告诉我们很清楚，当亚述人进入我们地境的时候怎么办？就立起七个牧者，八个首领攻击他，他们并用刀剑毁坏亚述地和宁禄地的关口。然后呢，当我们这样按照主的教导去聚会的时候，亚述人进入我们地境践踏的时候，说他必拯救我们。所以说我们看到哈，今天呢我们就讲到这里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创世纪第十章，其实他所有的教导都是跟我们教会以及我们教会在这个时代所面临的这种逼迫挑战和困境有关系的。但最终呢，让我们去靠主得胜啊。往上讲，好好，我下吧。好，今天就到这里啊。